来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早上能够来到教会，一起来跟你连结，因为你就是真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离开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，连结你我们就自然多多结果子。主，我们要敬拜你，因为我们的生命好处都不在你外，你就是我们生命的源头，就像生命树一样。主，我们感恩，谢谢你的生命树能够每个月都结出果子，每一个叶子都能医治万民，帮助我们都靠近你，敬拜你，以致我们身心灵都是强壮的。我们欢迎圣灵今天早上透过真道对我们说话，我们已经打开心，准备领受到你从天上的玛纳，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早上你对我们说话，能经历到你是又真又活的神。我们把我们身心灵都交托在你手中，愿神赐福在你的百姓当中。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到69篇，诗篇69篇，作者一样是大卫。我们知道大卫是蒙神钟爱的一个仆人，大卫呢凡事都寻求神。那你看到69篇，他有个焦点，整个来讲好像很多的受苦在当中，受辱在当中，受这些这个讥骂在当中，所以你看到整个来讲是讲到领袖受苦的祷告这个大卫呢，神培育他要成为一国之君，所以他受了不少的痛苦，受了不少的这些凌辱，但是这背后呢，都是上帝的手，神准许发生，不然不会白白的受苦的，为了培育他有天国尊荣的领袖般的这样特质，所以呢，这大卫呢就写下了这个诗篇。那相对的大卫这篇诗篇呢，你看到有些经文在新约用过，还有包括受苦的基督也用过，所以有人说这是弥赛亚受苦篇，弥赛亚的受苦篇就在69篇。所以我们感恩，我们看到这些都得到很大的安慰。世上有苦难，但是在基督里有十分的平安。我们有苦难一定会遇见，有时候现在有人正在苦难当中，有人刚要过去，有人刚要进入，每个人不太一样的时间，但是我们多少都有遇到苦难，家庭的啦，工作的，身体的，婚姻的，或是孩子的，或是经济的，都有可能。但是记得在受苦的当中，我们怎么样靠主的话语得胜呢？其实你也不是第一个，在早期旧约就有这些人物在当中的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见神今天早上对我们说的话。我们要从第一节念到第四节，是第一段，第一节到第四，预备，请。
神啊，求你救我，因为众水要淹没我，我现在身于泥中，没有立脚之地。我到了深水中，大水浸过我身。我因呼求困乏，喉咙发干；我因等候神，眼睛失明。无故恨我的比我头发还多，无理与我为仇要把我剪除的甚为强盛，我没有抢夺的要叫我偿还。
好，这边讲到一个第一个祷告，你看到这个大卫的祷告，他说神啊，求你救我。为什么要救我呢？为什么要这样呼求呢？大卫说因为有这样的光景临到我。第一个说众水要淹没我，好像一个要沉溺在水当中的人，不会游泳，快要淹死的，这是他第一个图画让我们看见。第二个呢，还很危险的陷入淤泥当中。如果你看到淤泥是会沉住的话，那比淹水要更可怕，因为根本都没有机会所以有人把你拉起来，好像在这个淤泥淤沙当中没有立脚之地。再来呢，在深水中大水漫过我身，所以他第一个处境把自己呢陷入危险当中把它写出来。那我们知道其实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的时候自己不能救自己，自己不乱搞了，很多事情你没办法胜过的，好像在淤泥当中一直渗在里面，爬都爬不起来，好是在大水当中要淹死了，怎么办呢？好，你看到第三节又形容他的苦境。我因呼求困乏，喉咙发干；我因等候神，眼睛失明。他在神面前祷告，主啊你救我，主啊你拯救我。他祷告的地步呼求呢困乏，呼求再呼求，他的呼求声音呢很大声，大声到的地步什么喉咙都发干了，所以他很迫切祷告。我们人生有没有这样的过啊？很迫切祷，很努力祷告，快死了，快不行了，婚姻快瓦解了身体快不行了，快死掉了，还是关系了快over 了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在神面前迫切祷告，可能为自己之外，可能为孩子，为家庭，为事业，也可能为国家，都有可能。他大声祷告，喉咙发干了。 而且他等候神，一直在等，等又在等，等候再等候，等候一直等，一边哭，哭到最后眼睛什么失明。所以你看到他写下来，知道他非常的危险，而且非常的软弱，然后非常的无奈也无助。你看大卫写出他真实的光景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怎么样蒙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呢？很简单，真就可以了，要真实的表达出来，不要说没事没事，就是有事嘛，快要死掉了就讲说我要你救我嘛，我快不行了，我快放弃的真实表达出来。你看大卫呢，他是一个真实的人，他没有把他遮盖起来，才在神面前呢赤露敞开，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主。所以我们祷告很重要，效法大卫真实的表达，真情的流露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祷告的蒙神垂听的要诀，把这个大卫全部表达出来。好，你看到第四节呢，他除了自己的危险啊这个处境之外，他讲第四节，无故恨我的比头发还多，再来呢，无理与我为仇了，把我要剪除。你看这边有个无故，还有什么无理，我们人生当中也会遇到无故啦，忽然间灾祸就临到了，无缘无故的怎么临到我呢？还有无理的就开始怎么样来辱骂我，然后跟我为敌，然后要报仇，我心里面非常的难过，无理啊无故的事情就来到我生命当中。而且你看到这些仇敌呢，无故恨我的比头发还多。所以大卫呢，忽然间本来是一个被人家尊荣的君王，忽然间呢就被人家这样的误会，然后大家都看不起他，所以他里面有很多难过在当中。我相信这个叫做不公不平不义充满在他的世界里面。我们活在世上也会遇到这些事情了，忽然间你也有理讲不清啊，忽然间人家就看不起你了，忽然间大家都离开你了，忽然间大家就鄙视你了，怎么办呢？哦，大卫讲出来，无故恨我的比头发还多，无理的与我为仇的还要很多啊，怎么办呢？他说叫我这个没有抢夺，还要叫我偿还啊，那个叫诬陷哦，诬陷在我当中了，我怎么遇到这种事情呢？我想我们遇到这不公不义的事情，我们现在一定有很多的不平，很多的难过在当中。好，所以你看到第一节到第四节讲到大卫的处境，他真实的表达，他快不行了，他是这样子快在危险当中快死了，怎么办呢？但是感恩的是他祷告神，他呼求神，喊到喉咙花这个什么干了哦，再来呢这个流泪到眼睛都没有眼泪了，这个是表达出来的。好，接下来看到呢第五节，然后一起读到十二节，看到一个事情，他真实的遇到仇敌怎么样，他说无故恨我的比头发还多，为什么这些仇敌这样子呢？他就描写的更细了，我们看一下，来第五节一直到第十二节，预备，请。
神啊，我的愚昧你原知道，我的罪愆不能隐瞒，万军的主耶和华，求你叫那等候你的不要因我蒙羞，以色列的神啊，求你叫那寻求你的不要因我受辱，因我为你的缘故受了辱骂，满面羞愧。我的弟兄看我为外路人，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，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，如同火烧，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。我哭泣已尽时刻苦我心，我这倒算我为我的羞辱，我拿麻布当衣裳就成了他们的笑谈，坐在城门口的谈论我，酒徒也以我为歌曲。
好，这边是第二段。好，你看他的祷告又出现第二个，神啊，你看祷告对焦于上帝，第一个祷告一定要真实的表达，对焦于神。好，第二个你看他祷告，神啊，又在呼求 Elohim Elohim， 我的愚昧你原是知道。好，这个叫做谦卑，我们在神面前一定要记得要谦卑，神总是赐恩典给谦卑的人，阻挡骄傲的人，我们需要谦卑在神面前，坦诚我发生什么事，我遇到什么危险，我的处境如何。接下来呢也对自己在祷告，祷告什么呢？我这个人是愚昧的，上帝啊，你知道我的愚昧啊，我这件事情发生，我也不晓得为什么这么多无故无理的事发生在我身上呢，可能我有很多愚昧的事情呢，造成这种光景，我在你面前对焦，求神来光照我。再来呢，我的罪愆不能隐瞒，除了我是愚昧的人，我有很多的过犯，我是不完全的，也常常跌倒又站起来，哇，又常跌倒又站起来，神就不断的扶持我们。 弟兄姐妹，我们看自己要这样看待，我们不是完美的人，我们活在世上一定有很多的无知啦、盲点啦，甚至跌倒，然后记得我们要再次对焦于上帝，神再给我们恩典，站立起来，不要觉得你自己没有缺点，我们有很多的缺点，你的眼睛呢只能看前面，上面看不到，后面看不到，左右看不到，我们很多很多的盲点，我们必须要求神光照，需要有别人来帮助我们，才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领袖，能够成为神所祝福的一个器皿，能够帮助人。所以这边的祷告是谦卑的祷告，主啊，我的愚昧你知道的，我的罪欠在你面前也不能隐藏的，你看得一清二楚。所以大卫他是谦卑的祷告，他蒙神垂听是因为他懂得自己的有限，自己的不完全跟不完美。好，接下来他又讲一句话，这更加的影响我们。记得他是君王，这祷告很蒙福的祷告。他祷告什么呢？万军的主啊，耶和华，求你叫那等候你的不要因我什么蒙羞，叫以色列的神啊，求你叫那寻求你的不要因我什么羞啊，是个受辱。代表什么意思呢？他的祷告除了对自己知道自己有很多的盲点，很多的软弱，甚至很多的罪欠在当中，再来他祷告一件事情，主啊，不要让别人因着我什么跌倒。这个是一个领袖很好的祷告。领袖越是有影响力，越高的权柄，越大的权柄，影响力越大。所以我们得到权柄要感恩，谢谢主让我们有权柄能够服侍众人。但是一样的，你越多的权柄，影响力越大，相对的杀伤力也很大。所以大卫常常警醒祷告，祷告我不要让人家跌倒啊，不要绊倒人啊。当父母亲的不要绊倒儿女，当族长的不要绊倒族员，当牧师传道人不要绊倒所有弟兄姐妹，要常常警醒祷告。你看到我们选举到了，我们一定要选出选贤与能嘛，代表他的什么？他的品格比较重要啊，他的品格是贤的，能是后面的，能力是放后面。现在人是颠倒过来，有能力就可以了，不管他怎么样了，上去之后没多久就开始弯钩啊，什么都来了，乱来都来了，因为没有什么，没有品格。上帝要我们先学会做人，生命优先于侍奉，生命优先于事工，人要对，事就会对了。所以来到教会，我们要学习像大卫，生着会很会祷告。他跌倒过，你看一跌下去，影响儿女啊，刀剑不离开他的家，整个国家呢都受到影响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警醒站立，要常常警醒祷告，求神帮助我。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我们心里愿意，肉体却是软弱。越是有权柄的，要比谁都更加的谦卑。要了解自己呢，就是软弱吗？我自己呢，有盲点吗？我有愚昧吗？我有罪欠呢？这个就是我的天然人，一辈子就是这样子。那我怎么办呢？我只能谦卑，在神面前紧紧抓住神。这是大卫的祷告，他说：“求神啊，帮助我，求你那个等候你跟我一起等候人呢、啊，等候你的人，不要因着我的生命跌倒，让我能够站立得住。每一次要犯罪之前，我要想到别人会因着我而跌倒哦。”如果要犯罪的话，别人就因着我而伤心了，离开神了，这是何等大的啊！这个杀害力啊！我们要谦卑在神面前。好，接下来哦，你看到这样，还有讲到这个他的祷告，还有更深入，他讲到仇敌的情况，他自己呀、啊、受到仇敌打击的情况如何？我们看第七节，因我为你的缘故受了辱骂，满脸什么羞愧？你看到他为什么样受到羞愧？因着神的缘故。因着坚定神的真理的缘故，或者现在呢，就是当基督徒的，我不妥协，我跟我家人呢，我什么都可以妥协，但是呢，福音缘故我不能妥协，我要单单侍奉神，我不能拜偶像，不能再拿香了，我不能再过去的生活了，我已经属耶稣基督了，这个叫因神的缘故，因神的缘故，我说了什么？辱骂，满脸羞愧。大卫呢，也因着真理的缘故，神的话语的缘故，神的命令的缘故，他受了羞辱了。这个就是讲到我们有时候遇到传福音的时候，或信主呢，会受到逼迫。受了逼迫是因为我坚持在神的真理当中受逼迫了。所以接下来看到，我的弟兄看我为外路人，我的同胞看为我外邦人。你看到他为了真理缘故呢，这些人呢排挤他。这些人呢来排斥他，所以大卫心里面非常难过，他被人家孤立起来， 被人家排斥，大家都离开他，看他为什么外邦人、啊、不是同国的，排斥他。接下来呢，他讲到说，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。第七节第九节都讲到因为，因为就是那个原因、啊、因为他因着神的缘故受到辱骂。接下来呢，因着神的殿心里焦急、啊、焦急如同火烧，并且辱骂人的辱骂都落在大卫的身上了。你看大卫为了 上帝的殿心里火热，如同火烧一样。像不像耶稣曾经也到了殿当中、哦、翻桌嘛，对不对？赶出这些牛羊啊，兑换银钱的，你看那些人都很讨厌他，但是他是为了神的殿心里火烧啊，因为里面殿已经变成贼窝了，很难过。但是呢，这些人呢却讨厌耶稣，因为耶稣呢把他们生意什么门路全部都砸了、哦、这个呢就造成很大的冲突在当中。我们要不要效法耶稣啊？在国家有很多的冲突的时候，我们妥协吗？还是要站在真理当中、啊、可能会遇到什么莫名被攻击啊，你稍微反对同意的话 FB 铺看看，马上哇就来了，是不是？你稍微怎么样就怎么样了。我那一天听到我们同工讲啊，在夜市呢，人家是叫他小声一点，马上就被盯了。哇，这个你看同意的攻击非常强。那不仅是如此，还有很多的方面是如此。我们要了解，在末世的时候，逼迫一定会越来越多，因为黑夜讨厌光明、啊、那再来就仇敌知道日子也不多了，气愤愤的要攻击神的教会，攻击 站在真理上的这些门徒们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这个都是弥赛亚走的道路。耶稣我们讲过这句话，有耶稣说，因为你的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，如同火烧。OK， 彼得、罗马书都有写到这些事，告诉我们说这句话其实都会有啦。我们只要坚持信仰的话，逼迫、遭羞辱都会有，莫名就落在你的身上。我们要不要坚持啊 ？OK， 就是看我们跟神的关系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他遇到这事情的时候，你看啊，大卫说：“我哭泣，我很难过，很伤心。”他把自己的、啊、这种情绪都表达出来，我很伤心，我难过，我哭泣，我甚至什么禁食祷告，刻苦己心啊，这算是我的羞辱吧？这倒算是我的羞辱。我在神面前对付我的肉体，我在我神面前对付我的这些情欲，我在神面前禁食祷告，但是呢，好像就是他变成羞辱一样。那怎么会这样子呢？他心里面非常难过。接下来你看到，我拿麻布当衣裳，代表他谦卑再谦卑，代表撕碎心肠，不是撕碎衣服，是撕碎心肠，在神面前祷告，在神面前对付。但是他越谦卑啊，在神面前越这样对付，结果呢，这些百姓把他当成笑谈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当成笑话一般呢，取笑他了，看不起他。所以大卫心里面一定非常的难过。好，接下来坐在城门口的弹论我，就什么叫坐在城门口？就是把守什么门口的这些长老啊、领袖各层的这些，哇，开始取笑他，把他当成什么笑话在看，当成叫人家啊饭后的那这些茶余饭后的什么这话题啊来取笑他，来看不起他。所以大卫非常难过。再难过的还有一个，酒徒也以为我为什么？歌曲，把我当笑话，然后喝酒醉把他唱歌唱出来，大家呢把大卫当成笑柄一样。所以你看到吗？大卫被取笑一定很难过，被排斥一定很忧伤，他哭泣痛悔，到底要找谁来伸冤呢？他只能找神。所以大卫呢在预表弥赛亚基督。好，接下来有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，就是第十三节。当我们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，好像上帝没有回应，好像一样要受到这些羞辱的时候，怎么办呢？接下来有个信心的话语出现，十三节到十八节，预备，请。但我在约拿的时候，
向你耶和华祈祷，神啊，求你按你丰盛的慈爱，凭你拯救的诚实应允我，求你搭救我出离于你，不叫我陷在其中。求你使我脱离那些恨我的人，使我出离深水。求你不容大水漫过我，不容深渊吞灭我，不容坎坑在我以上河口。耶和华，求你应允我， 因为你的慈爱本为美好，求你按你丰盛的慈悲回转眷顾我，不要掩面不顾你的仆人。我是在急难之中，求你速速的应允我，求你亲近我，救赎我，求你因我的仇敌把我赎回。
好，这边讲好，这是第三段。大卫前面讲到形容他的危险，再来形容他受到羞辱，受到这些逼迫，受到排挤，他心里面非常难过，他哭泣，他禁食，他祷告，他继续往前走。好，接下来看到但这字，好，但是一个转折，是一个信心的语言。他说，但我在悦纳的时候，但我在悦纳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？他继续祷告不灰心呢、啊，他继续祷告不灰心，相信有一个时间呢，上帝会悦纳我的祷告。他在等那个时间，他不放弃。他说有个时间呢，英文直接 in the time of your favor， in the time of your favor， 在神的一个恩惠的时间要来到了，要在一个等候下去，因为有个时间是恩惠的时间要来到了。英文讲的比较直接，中文是直接说在什么悦纳的时候，神啊，你会悦纳我，但是呢，时间我不晓得有，但是我知道有一个时候，有一个 timing 会来到，是神悦纳的时候，我要继续坚持下去。这个就是我们真正的信仰，也是我们的忍耐啊。忍耐是在哪边来的？忍耐是在逼迫当中结出来的果子，忍耐不容易结哦。可是你到遇到这么凄惨，这么多的羞辱，这么多的排挤，这么多的取笑，你可以坚持信仰吗？坚持上帝会垂听祷告吗？大卫相信上帝是一个 favor 的上帝，他会给恩惠，只是他的时间不像我的时间了。我们在受痛苦马上就赶快嘛，解脱是最好嘛，赶快就逃离嘛，对不对？或上帝那明天就没事了。可是知道吗，弥赛亚他受苦的日子也是很长的日子，他不断不断的加添重担在他身上，最后呢就钉在十字架上。今天我们走十字架道路，请大家记得，前面的苦后面才有真正的荣耀，前面的苦不会白白的受，但是记得有一个叫做悦纳的时候，就是恩惠的时候要来到了。到的时间我们要耐心等候，要等候，继续等候，好像妈妈要生小 baby 一样啊，她的肚子要越来越大，越来越重，越来越沉重，各方面越来越不舒服，到最后开始就疼痛了。那疼痛啊，只会越来越多，越来越痛，越来越这个加强，到最后呢，就生出来了，不要命就把它生出来。一生出来之后，哇，荣耀就来了，喜乐就来了，疼痛过去了，那后面祝福就会来了。这边告诉我们，请记得这句话，要成为祷告。但我在悦纳的时候向耶和华祈祷，我相信有一个 favor the time， 上帝会给我们一个时间，那个时间是恩惠的时间，那个是悦纳我的时间，上帝会听我的祷告。神啊，求你按你丰盛的慈爱，凭你拯救的诚实应允我。大卫学会抓住这个 favor， 是什么样的恩惠呢？神有丰盛的慈爱，上帝有丰盛的慈爱，现在我好像看不到，但是我相信你有丰盛的慈爱，即使受到苦难，我相信还是有丰盛的慈爱。我继续祷告，继续仰望，继续赞美，而且你说你的拯救是信实的，那个诚实是 faithfulness， 是什么呢？信实的意思，你一定是拯救的，你的名字就是拯救嘛，你一定会救我的。所以莫名的被排挤，无理无故的就仇敌临到我身上，但是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，你的信实是诚实的，你的信实是可靠的，我相信你一定答应我了。好，这个就是他很重要的信心的宣告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你看到十四节到十八节有很多的求告了，看到吗？求你，求你，求你，求你，这个就是真实的祷告。弟兄姐妹，大卫啊，成为我们很好的榜样，他都把祷告词都写出来了。我们祷告这样祷告，多蒙神垂听。好，他的祷告怎么祷告呢？求你搭救我出离于你，不叫我陷入其中。求你使我脱离那恨我的人，使我出离什么深水。求你不容大水漫过我，不容深渊吞灭我，不容坑在我以上河口。好，你看到这些求你求你求你，讲到什么呢？对仗你第一节、第二节，看到这个吗 ？OK， 原来他就讲一件事情。第一节形容我莫名的遇到这个危险， 怎么办呢？在淤泥当中，在大水当中，快要这个沉溺了，快要溺毙了，我快死了，但是我求告你，让我能够得到解脱。他的祷告呢，对仗到14节、15节，求你帮助我处理这些，因为这都是危险之地，这个呢会让我没有命的。我在你面前求告你，再求告你。所以你看见第一节、第二节形容那个处境。到了第14节、15节，求你帮助我脱离那个处境啊，因为很危险。他的祷告呢，很真实的求告神，这种祷告叫求告神的祷告。好，接下来16节，耶和华求你应允我，因为你的慈爱本为美好，求你按你丰盛的慈悲回转眷顾我。好，你看到13节、15节，再讲一遍13节，还有这个16节。这两个呢，是我们要祷告，在祷告的宣告，在宣告的这个经文，就这两个经文，这个是一个关键。为什么我们在痛苦当中能够坚持下去？因为你知道神的属性，你知道神的本性就对了。你要抓住他的本性，上帝就是垂听我们的信心的祷告。那个祷告是懂得上帝是谁，他有什么本性，他有什么属性。这是你的本性啊，上帝啊，你不能讲谎话，这个就是你的本性啊，你不能否认你的本性，因为你就是拯救啊。他在神面前抓住这个，六姐妹，这个就真正让我们脱离大水淤泥的关键，就这个地方，而不是一直看到神啊，我多可怜，人家都不理我，无故的恨我这么多，一直放大。 No， 他在什么？他讲出来之后，他是他要得到很大的翻转突破，关键在这个经文，他知道上帝是谁，他是信实的，他的名字就是拯救，他的名字就是慈爱，他的名字就是 mercy， 他宣告上帝是谁，这样的祷告了，上帝一定会垂听，因为上帝不能自己来不能违背他自己的话，因为这个就是他的本性啊。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遇到疾病，遇到这些难处的时候，请记得抓住上帝的本心祷告，主啊，你是这样的上帝，你不能骗你自己啊，你不能骗我们了，这就是你自己吗？你说你是有就有，命就立，你真实不改变，在你没有转动影儿，这是你啊。所以大卫的祷告合神心意，他说你是慈爱的，你是有丰盛的慈悲啊。好，接下来他说不要掩面不顾你仆人，我在急难中，求你速速应允我。18节，求你亲近我，救赎我，求你因我的仇敌将我什么赎回。这个都讲到他的祷告都对准上帝的属性，上帝会不会垂听他祷告呢？会。OK， 好，接下来19节，我们看到了28节，另外第四段一起来读，来，预备，请。你知道
我受的辱骂、欺凌、羞辱，我的敌人都在你面前。辱骂伤破了我的心，又满了忧愁。我指望有人体恤，却没有一个；我指望有人安慰，却找不着一个。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，我喝渴了，他们拿醋给我喝。愿他们的宴席在他们面前变为网罗，在他们平安的时候变为饥渴。愿他们的眼睛昏蒙，不得看见。愿你使他们的腰常常颤抖。求你将你的恼恨倒在他们身上，叫你的烈怒追上他们。愿他们的住处变为荒场，愿他们的帐篷无人居住。因为你所击打的，他们就逼迫；你所击伤的，他们细说他的愁苦。愿你在他们罪上加罪，不容他们在你面前称义。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，不得记录在义人之中。
好，这边是第四段。好，接下来第四段呢更精彩了。大卫在神面前的祷告，知道上帝的属性，他不断的宣告，不断对神呼求，你是这样的上帝，你是蛮有怜悯蛮有慈爱的上帝，好不好？求神你来拯救我。他在神面前祷告，接下来很重要的19节，你知道，这三个字画起来，你知道。我们常常能够坚持下去，知道因为上帝都知道，上帝都知道。既然上帝知道，那我就安心了。我们很想会放弃，就是因为没有人知道我做了这个，没有人知道我为谁坚持下去，没有人知道。但是记得弟兄姐妹，你所做的上帝都知道，你无缘无故受害受羞辱，上帝都知道。 当我们知道上帝知道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继续走下去啊。到底我们上帝知道什么呢？他当知道你的内心啊，他知道你的挣扎，他知道你所谓的处境吗？大卫说，我知道，上帝知道我的，知道什么呢？我受的羞辱，我受的欺凌，我受的凌辱，我受的敌人的这些逼迫，主啊，你都知道了，你都知道。好，这个也是弥赛亚的祷告。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，父啊，父啊，你都知道的，天父，你都知道的。所以他能够继续喝这个苦杯啊，他能够坚持下去，都知道，天父都知道，天父都看到。所以当我们受到莫名的这些无理无故的这个欺压凌辱的时候，请记得上帝知道，上帝很清楚啊，他都知道你头发几根，他都很清楚的，他没有忘记我们，他都知道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他又表达一件事情，前面讲到这些凌辱啦、逼迫啦、仇敌啦、这些攻击啊，他说这些呢会带给我什么？保罗啊，这个彼得啊，这个大卫讲出来，辱骂伤破我的心，画起来，辱骂伤破我的心代表什么？伤心啊，他的心什么受伤了，因为人讲的话像剑一样刺刺啊，剑都啊刺他的心，非常的难过。而且呢，我又满了什么忧愁，非常的无力，我受伤并且忧愁在当中。你看到我们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，他的祷告就形容出来，他心里面什么难过啊，几乎要死啊，有没有讲到这个？很啊，他很实际的讲出来。我们在受苦的时候，请记得上帝都知道，你可不可以表达你这些？可以的，千万不要把它塞在里面，可以表达出来，可以哭泣，在神面前都可以的。受伤的感觉、忧愁的感觉、那个情绪都可以表达出来。最难过的是他表达一句话，他说，我指望有人体恤，却没有一个，我指望有人安慰，却找不到一个。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孤单感过啊？很多的苦的时候，三更半夜找谁啊？也不好影响别人嘛，不好打扰别人呢。有时候找他，也看到他也比我更丑啊，怎么办呢？大家都是愁苦啊，那找谁呢？有没有这种无奈的感觉？不要把啊这个苦呢就加添在别人身上。有时候是看到别人也不理解我了，我讲他也不懂了。所以大卫其实就像弥赛亚一样，孤零零的背上十字架走向哥哥他身上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是，没有人可以体恤我全身上下的痛苦，我举步维艰，谁可以帮我背十字架？没有人理解，十个都跑，十二个都光了，跑光了。所以我想我们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，都会感受到其实有很多的痛苦绝望在当中。好，接下来二十一节，这个讲到弥赛亚，直接我们就看哦，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，我渴了，他们拿醋给我喝。好，看到耶稣传就看到这个了。好，虽然他可以怎么样短暂的好像麻痹一样给醋，但事实上是很难喝的。然后再来呢，苦胆，哇，就在受苦了还拿苦胆给我吃啊，应该拿水给我喝，因为很枯干，哇，在那边晒太阳非常的痛苦，而且血呢不断的不断的流尽了。所以看到形容弥赛亚的痛苦，他也很痛苦，里面都外面都痛苦，但是没有人能够安慰他，没有人敢贴近他。好，接下来看到出现怨，这个出现了。好，讲到什么呢？当你到最底的时候，你心里面会跟神祷告，这种祷告大概都是一种立约或者什么启示或者立愿的祷告。好，这个祷告是什么呢？请大家记得，即使上帝是公义的上帝，上帝也是审判人的上帝，不管你遇到不公不平不义的事情，请记得跟上帝来呼求，上帝啊，我把这个不公不义的主权交托给你了，审判权交托给你了，判断权交托给你了，这些临到我这些仇敌呢，盼望你为我伸冤了，我不为自己伸冤，你来为我伸冤。这个就是弥赛亚祷告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大卫得到启示，他也感受到，愿他们，他们指这些仇敌，他们的宴席在他们面前变为网罗，在他们平安的时候变为饥馁在当中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他们呢整我的时候，羞辱我的时候，哇，他们呢在庆功宴呢， 在庆功宴的意思。好，但是你知道吗？这边想说，他们在平安的时候，在献平安祭的时候，这个变为祭坛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变成陷阱。上帝呢，你直接报应他们，你直接报应的，你直接来报应。这个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，他没有说求主把火降下来烧死这些罗马兵丁，他没有，他祷告说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，好，求神来为我伸冤就可以了。好，这是你看见他的祷告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愿有几乎每一节都出现，愿他们的眼睛昏蒙，这叫昏花的意思，不得看见，愿使他们的腰常常颤抖，代表腰呢腰酸背痛，上帝直接的惩罚他们，使他们腰里面很疼痛，求你将恼怒倒在他们身上，将烈怒追上他们，我自己不能报仇，你自己来为我伸冤。愿他们的住处变为荒场，就荒凉一世，愿他们的帐篷无人居住，像犹大一样。这句话就出现在使徒行传，你有没有讲出来？因为彼得就用这个字，第一章使徒行第一章啊，讲到犹大的结局，到最后呢没有人居住，因为这些人出卖了你嘛，你看对你对他们这么好，结果呢出卖了耶稣。就讲到这个经文25节，因为你所击打的他们就逼迫，你所击伤的他们细说他的愁苦，愿你在他们的罪上加罪，就是重重的惩罚的意思，不容他们在你面前称义，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。好，生命册上就一人的名字会写在生命册上，这些人的名字呢会从生命册上涂掉，不记录在义人当中。好，所以看到这个就是大卫的祷告，也是弥赛亚的祷告，很值得我们来效法。好，弟兄姐妹，圣经教导我们不要为自己伸冤，请记得不要为自己伸冤。谁可以为我们伸冤呢？神，伸冤有神的时间，我们把伸冤的主权交给上帝。我们可以祷告，像大卫祷告一样，这些人都是坏人啊，这些人呢伤害我，这些人呢刺我啊，让我能够啊这个被孤立起来，受到极大的羞辱。但是我不直接报复，我把主权交给上帝，愿神来为我伸冤。这个就是在极痛苦里面跟神立约的祷告。神啊，你不仅是怜悯的神啊，你不仅是慈爱神啊，你正是为我伸冤的上帝。当我们有这样的祷告的时候，你马上就得释放，你马上你心里面的重担就卸了，你不会因为这样子被咬到之后你还要反咬他，常常想报复，你里面就开始产生苦毒。这个是在医治释放里面常常提醒大家的，我们要学会把这些愁苦呢卸给神，求神为我们伸冤。好，所以你看到读到这边，你想到你从小到大有没有遇到不少的冤屈啊？有没有遇到不少的被人家出卖啊？好，被人家否认啊，被人家误解啊，被人家凌辱啊，被人家谩骂都有嘛。所以读到这一篇里面，从医治释放里面是很大的释放，让我们学会弥赛亚的祷告。这样的祷告呢，保证你呢不会受伤的，不会随便受伤，你会成为一个得胜的人。好，这个就是自己对自己做医治释放，上帝已经垂听了，不要老是靠别人了，自己就可以得释放了。有上帝的法则不会改变，你就要记得抓住，他是慈爱的神，他是公义的神，他是怜悯的神，你学会抓住这个，你就可以成为健康的基督徒。这个是大卫的祷告。好，接下来你看他一转过来呢，又出现一个蛋了，这蛋呢是变成一个得胜，后面呢唱凯歌了。好，这个就是一直释放，后面的凯歌就唱出来了。OK， 我们看到第29节到36节，预备，请。
但我是困苦忧伤的，神啊，愿你的救恩将我安置在高处。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，以感谢称他为大。这便叫耶和华喜悦，胜似献牛，或是献有角有蹄的公牛。谦卑的人看见了就喜乐，寻求神的人，你愿你们的心苏醒。因为耶和华听了穷乏人，不藐视被囚的人。愿天与地、洋海和其中一切的动物都赞美他，因为神要拯救锡安，建造犹大的城邑，他的民要在那里居住，得以为业。他仆人的后裔要承受为业，爱他名的人也要住在其中。
好，这边大卫你看到吧，他最后一段讲的就是他唱凯歌，他得胜了， 他说什么呢？但我是在困苦忧伤的，神啊，愿你救恩将我安置在什么高处。虽然我是困苦忧伤的，但是你帮助我，你的救恩安置我到高处，我不要再受这些苦，再受这些痛苦，只有神可以救我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我怎么样得胜呢？好，讲到第三十节，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，把它画起来，赞美神的什么名字？上帝的名字代表他的属性，我们越会赞美神的名字，我们越有信心，我们越会赞美神的名字，我们越坚定，我们越会赞美神的名字，我们越容易忍耐到底，因为上帝的属性跟他的名字是息息相关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这个就是大卫整个翻转来的 key。 他说什么呢？他说要赞美的诗歌，然后对神来唱。好，接下来以感谢称他为大。好，感谢画起来，用感谢称他为大。所以当我们在感谢神的时候，我们的神会越来越什么伟大。今天是感恩节哦，多一点感恩好吗？感恩谁？感恩神。你越感恩，你心里觉得我的神很大。你越是想啊，这个环境如何，我的痛苦，我的疾难，我的痛啊，羞辱，我的神就越来越什么小了。弟兄姐妹，什么叫倒空？倒空是前段了，把那些垃圾羞辱全部倒空。倒空之后，里面要完全的被神所浇灌。请记得开始感恩，进入他的门；赞美，进入他的院。上帝就很多的会充满咱们当中，但是你前段不清的话，后面呢没有空间，你赞美神也没有用，感谢也没有用，为什么？里面太多刚刚前面多的那些东西，愁苦啊，恼怒啊，这些受伤啊，一大堆嘛，这东西不处理，里面没有空间了，所以一定要把它清扫完之后，后面才有什么唱凯歌，对神呢大大的赞美。神的爱，神的荣耀就会进在我们当中，所以这个次序盼望大家记得。所以不是大卫喜欢写漏漏等了，他知道这个次序是这样子的。我们在做一致释放，一定是这样的情况，这样子前面清，后面呢干净之后，才能够装满各样的福气、恩高、恩典，然后满溢出来，就能祝福别人了。这个次序大家知道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，以感谢称他为大。这个呢，把它背诵起来，一起来祷告，发觉到这样的关键会帮助我们得胜。好，这些这便叫耶和华喜悦，画起来，这便叫耶和华什么喜悦？我们做什么神，做什么事都要讨厌讨神的喜悦，讨神喜悦。刚前面那件事情要做，后面这个事情呢，更是要做，要什么？开口赞美神，开口感谢上帝，这种事情上帝好喜悦哟。好开心。如果你要讨神喜悦，请记得还要来到这个地方。好，神说你用歌来赞美我，用感谢来称谢我，感谢我的时候，你做这个事情讨我喜悦，这个事情呢胜过什么献牛啦，献羊啊，献这些物质啊，胜过这一切啦。上帝要你是健健康康的，你就是祭物啦，你要健康成为一个活物献给神，神最喜悦了，这是最好的献祭。所以不是献牛啊，献鸭啦，献这些东西，最后是献上帝所最喜悦的，就是我们自己，我们成为感恩的人，成为赞美人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，当我们做的时候，你看三十二节，谦卑人看见了就什么喜乐，寻求神的人愿你们心里苏醒。好，这个对仗到第六节，刚刚讲过啊，第六节说，求你等候你的，不要因为我受羞辱。寻求你，不然我因为我受什么受羞辱吗？我们都是在寻求神，我们都是在祷告神，我们都在献祭，我们都在赞美神。这边说有人不要因着我而跌倒了，这边说正面来讲哦，谦卑人看见了就什么喜乐，寻求你人愿你他们的心里都什么苏醒。哦，原来当我走出了苦境，当我走出了困境，当我走出了这些莫名的凌辱啊、受苦啦、啊、困苦啦、啊、灾难啊、逼迫都好，当你走出来的时候，你那一刻已经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了。你的见证足以影响谦卑人，足以影响更多寻求神的人，这样的影响力很大的。弟兄姐妹，这祷告呢真的是需要有智慧人的祷告， 大卫真是有智慧，他的祷告常常不要绊倒人，而是坚定人、扶持人、鼓舞人。你看他走出来之后，很多人就得到祝福了。好，另外一角度，耶稣有没有得胜啊？有。所以当我们看到耶稣得胜，我们心里面就得安慰嘛。我们知道啊，耶稣都得胜了，他也受到不少的苦，但是我们看见他得胜，我们今天呢就能够因着耶稣成为榜样，我们能够在受苦当中想到，哇，他们都走过了，我们也可以的。好，他们走过了，我们也可以走过的。你不是第一个。好，接下来，因为耶和华听了穷乏人，不藐视被囚的人。好，把它圈起来，穷乏人跟什么？被囚的人。刚刚有谦卑人，还有寻求神的人。再来呢，还有穷乏人跟被囚人，这个都是在影响了，影响那些受到苦的人、穷乏的人、被捆绑的人，都一样，上帝呢都会垂听我们祷告。所以不管你现在是不是在贫穷当中，或是被囚禁当中，上帝都会垂听祷告。好，最后一个，愿天和地、洋海其中一切的动物都赞美他。你看他前面都讲到说伸冤伸冤，有没有？神，你为我来公啊，执行公理啊，公义审判。但是现在呢，他一个愿又不一样，愿天地洋海一切的活物，那个动物就是一切的生物活物，都要来赞美神。你看他的意象多么大，所有都要来赞美神呢，大家要来一起来赞美神。好，因为神要拯救锡安，建造犹大的城邑，他的民都要在那里居住，得以为业，他的仆人的后裔要承受为业，爱他名的人也要住在其中。好，35节36节也是很重要的导读。好，导读什么呢？请注意听。来，第一个是因为这个字。好，大卫一开始就把他的处境讲出来，他的心境也讲出来，他的挣扎，他各方面各方面都讲了一清二楚，到最后做结论，做一个很重要的交代，就是35节36节。特别特别，我们在受苦的人，请记得35、36节是我们受苦当中真正的目的。我们要知道受苦的目的，你才心中才有力量继续走苦路了。这些苦到底要干什么？这些凌辱到底为了什么？弟兄姐妹，请大家记得，不要为了受苦而受苦。他受苦其实上帝准许是有目的的，这目的是什么呢？我们要明白。好，这边说因为神要拯救锡安嘛，锡安就是神的山，神透过大卫呢要来拯救锡安，神透过大卫的受苦呢再来建造犹大的什么城邑啊，因为他是君王，为了让大卫能够经过这些呢，他有力量，他主观经历神，能够来拯救锡安，来建造犹大的城池。好，接下来他的百姓就能够在那边居住，在锡安、在犹大、在耶路撒冷来居住，得地为业。OK， 接下来呢，他的仆人后裔要承受为业，代表他的后代世世代代在这地上呢都要得地为业，永远永远在那边居住。爱他的名的人也要住在其中。到现在上帝的话都还在应许当中，都在实现当中。你看到上帝呢拯救以色列百姓到如今复国，你看上帝这么爱以色列百姓，到现在都没有改变。所以这边就讲到一件事情，我们明白原来受苦的目的，原来都是要带来救恩，带来应许，带来什么呢？建造，建造，带来呢承担啊，应该说承受，得地为业，这是上帝的心意。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如果有受苦的过程当中，你要知道他的背后就是要透过我们来祝福更多的人，让我们能够成为万国的祝福，万民的祝福。我们相信上帝有时候会在我们丰富教会有一些人受到苦当中，可能我们整个教会都有各自过程，但是感恩的是征战得胜就会得地为业，征战不是目的，得地为业才是目的。要得地为业吗？请记得都遇到征战的事，征战是必然的，但是耶稣说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，我们继续相信他，选择依靠他，他是一个信实的神。好，我们一起站起来祷告。来， 我们一起为了69篇来感恩来赞美，今天是感恩节，我们更是要来赞美他，更是来感恩他。开口的祷告来，哈利路亚，撒卡拉卡，苏格拉卡，塞亚拉卡迪亚，大声祷告来。